所发出，我们要鼓励所有的人在这边参加这两方面的讨论。那么我们现在是两方面来，主持人在前面，但是我们让他们现在坐在两边。我是 David， 我是在 ICANN 的副总裁，是负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那么我非常欢迎大家来边，这边的主持的Tonkin 是主持，他是 ICANN 的副总裁。我们另外一位参加的这里是我们。他已经收到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和的论文的草案，在这两个概念上面的。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小组的讨论，在台上。我们有一个博客，是他在吸引各方面的人来参加我们这个会议。我们现在要在讲到关于这个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现在目前为止还都在草案之中。那么我们现在的政策是由 ICANN 的章程决定的，但是这个章程是如何贯彻下去，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那么我们现在让大家能够分区别出来，哪一个方面是政策的制定，哪一个方面是政策的实施，他们之间的区别在哪里。人们我们和我们下面的多利益方，不同的相关利益方在这边。他在这个一位先生失踪，我们的稳定性方面来的，还有 Dora， 他是 GNSO， 他的非商业的组织 C， 从这个还有就是企业商业部门那么还有一个是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位负责人，还有一个 Srihar， 他是从 Google 过来的。我们还要求其他的我们这边的知识组织里面的和协调组和这顾问组织的这边到也来参加我们的发言，所以我们非常欢迎这边一起参加会议。我们现在主持人是 Thomas， 他谢谢你 David。我先要先把这个问题政策的主要的性质跟大家在这里解释一下首先在 ICANN 内部的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它现在我们下面有三个组织在 ICANN 内部是做这个政策方面，他们现在就是有地址、域名和这两个各自的和各个地区的国家的地名的委员会。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从我们的这个章程过来的，他可以看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发展和这个推荐各种政策的时候，都是由这三个地方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对这个现有的政策进行回顾，然后还想为政策提供有关的咨询和顾问。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我们所谓的顾问委员还有很多 ALAC、SAC、GAC， 还有这个更服务器等等，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大家如果知道这些短名词，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那么我还有这个专家组织，那么在这边就是来进行政策的实施。那么他们看到我们对这些政府政策的这些推荐，他们可以看到有关在政府以及各个方面之间如何进行协调，然后就是关于在政府部门和所谓的跟服务器方面。那么我们每一个这个他们的小组，他们都是有他们自己的政策，然后他们在这边他就向对董事会提出以后，由董事会来决定。那么 GSLO 的时候呢，他们是实际上是最终对政策负责的，那么他们会做出政策方面的报告，然后来在整个过程之中，然后还要征求公众的意见而且他在整个过程中是把各个多利益方牵扯进来。那么我们现在有一部就是流程呢是如何这个有几种办法来把我们的政策实施下去。 我们现在有不同的工作小组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在实行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而且在这个有关政策的草案提出来以后如何进行审核。所以另一方面 这一组委员会和上面政策制定是相似，但是可能有更多。那么我们有快速通道，有这个各利益方小组，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们还有这各种能够怎么能够在注册人和注册方之间的协定的政策方面如何实施，而且他们在这个时候在也为这个注册人的申请指南手册提供着。那么我们现在进一步有更多的政策出台之后，就会有更复杂的政策执行的过程。怎么那么在政策的实施上面，谁是最后负责的人呢？那么就是最快的，当然就是我们爱康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政策，然后就说他就写出来一个实施政策的一个措施，然后拿到公众的回应啊，然后就把它拿回董事会批准之后实施。那么他们就是从那么。他先从上而下的从下而上的制定出来以后，由上面批准后往下实行。那么现在很多时候他可能有很多的政府部门有牵扯进来，那么而且所以他是根据注册人的这个手册中的顺序进行的。那么这是快的，那么慢的这个实行呢，就是我们找到工作小组来看一下发生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得到他们不同的委员会来确定这个问题所在，然后他们要分析这些问题，然后 GTLT 的比方说政策，他们每一次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政策制定中每次都要做修改，然后这个然后修改呢会经过一个整个 GSO 的整个过程。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通过这个指南也是在这个注册人的指南中提到的。那么这两种方式它有一些区别。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大家造成的一些紧张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是希望在这些政府在这些政策上面首先对他们给予通知，那么他就是 GSO 里面应该首先得到这些政策，在政策实行之前。那么我现在要重新看一下这张幻灯片，最高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刚才这两种，是一个是政策和政策的实行，也就是这是我们在爱康内部使用的术语。那么就是如果是 GSO 里面有接到了一个有关的政策方面的工作，那个在那边他会停很长时间，所以大家就会担心他为什么会这么长的时间来做，可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考虑好这个报告，那么才能够向这个董事会那边提出来。那么领事会看了以后说这是的确就是一个新的政策，然后才就到了 GSO， 然后那边才自上而下的向下发展。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呢， GSO 在很多这个题目他们在看的时候是同时进行，所以他很多时候可能这个有一方提出的这个建议，他有的时候不是是具名的，所以你可以知道是另外你知道哪一个利益方提出来的。那么不同的利益方他这边就看到别的利益方会提出一个这样的政策对他们不利，他们这就会造成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以你们一个人在这政策工作，我可能觉得有的人要这个同意，有的人要反对，他是根据很多这个既政策这不同的利益方他们在政策中投选举还是赞成还是反对票。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谈到的这个讨论呢，就是我们应该在这方面有一个很明确的到底在这个政策在它实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所以我们昨天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坐着的时候就没有得出一个正确完全的统一的答案，所以嘛，现在呢，今天我们要把从这个高阶层的政策 到他如何把他们实行，我们要牵扯到很多工作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有很多有希望有多利益方能够在这个政策的执行和这个制定中都也不断的予以参与，而且那么他们应该很快的有反馈，而且我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我们要对反馈做出回应。那么我们来现在做的是有不在这个实施中呢，也有不同的意见在 NCON， 因为我们有些就是原则听起来是不错合理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子是最好的路线来实施这些政策，那么就有很多大家不同的意见了。所以我现在让 Marika 来讲一下目前我们的 ICAN 工作人员在这个题目上做了多少工作。感谢，早晨好大家，我是 Monica， 我是这个 ICAN 的这个政策政治指挥方面的主经理。那么我现在这边我刚才讲一下刚才讲到的几个问题中，我们用幻灯片来显示一下，那么我们会进一步的刚才讲的这个题目来进一步的讲。那么我现在小组会的座谈人在这边和其他的人，他们都这个题目都已经有所了解。那么我们在这个做这个在这个我想知的论文上面，我们就开始一些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呢，因为是 GTLD 的新的这些讨论中是我们造成这个论文的主要写这个论文的主要原因。那么现在我们讲的是，我们是以前不讲以前的事情，也不讲现在，我们是讲放眼于将来。那么将来我们要做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么我们已经看过这个以后，就是有在 PDP 有可能有一些变化，但是更详细的话应该谁怎么做，向谁发出这个参谋的邀请，这些 Bruce 他已经解释过，因为有不同在过去我们采取过不同的方式，所以但是不是很清楚，而且对大家也不是很透明，在各个不同的社区里面就是他们每一个小组的角色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之中那么我们就是写的工作人员写出来的报告是不是应该到是什么时候在这个政策和如何实施他们，这是的把它写在一个文件里面也是非常难的。所以他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限，就是说你这个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间应该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所以这个论文这个我们写的提交的这个报号，你可以看到就是尽量把这个刚才我们要讨论的要点列出来。所以你这边你可以看到有很大的 GSO 他们的代表也到这边来，而且他们的这个好多这里面的主张也是从 GSO 过来的，但是他们关于这个政策呢，他也要顾及到其他的多利益方群体的其他各方和社群。所以我们怎么来做这样子，那么那么我能就我们这个主体应该是什么，是还是应该有不同的主体呢来做这个政策制定的时候。所以在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做这个写这个报告的时候，我们争取做一个最大的框架，把所有都包括进来，而且然后我们在下面进一步去详细说明，像这样是有然后有不同的原则不同的根据放在这个里面来写整个的报告，在整个的报告之中，因为这个报告只是一个开端，然后让大家这个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提出意见。那么很多人已经就这些所目前为止的框架提出了问题和报告，我们还有几个短期的一个建议可以怎么改进，比如说要求这些支援的团体和这个他们的这个顾问能够他们怎么样提供他们的服务，尤其是怎么向领事会提供服务，而且呢董事会是怎么样接受他们的服务，而且怎么样回应，那么就是对这个工作人员来讲，他们在实行的过程之中他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所以目前来讲，这是我给你们讲了一些背景材料让大家来讨论。那么更多的这个关于这个报告呢，我们有更多的反馈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他们就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的这个政策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为往这个网络提供安全性、稳定性和透明性。那么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我们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在看到有不同的这个 GSO 和 PDP， 他们是都描述了他觉得 这个政策应该写得多么清楚。那么我还有这个在另外一方面，就是新的 GTLT 的这个里面，他们就讲到这些政策应该是有主要的原则，而且在他们在推行这些原则的时候，然后怎么样能够促进什么样的政策来使它的实行成为可能。好，
那我这个就不说了，但是我刚才讲到就是要针对我们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做出个大纲。那当然这个新的 GTOD 的这个指南上面有上面告诉你如何做这些改变，那当然还有就是还有一些就是之后得要做的，这些我们在这个文件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同时呢，我们跟针对现在的一些这个有缺乏的地方呢做出一个亮点，让大家知道我们还有什么地方还需要改进，同时呢就是让它更透明化，让它更能够预测。那不管是在政策或者是在这个做执行的时候，大家会做得更清楚。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社群需要讨论的这个话题，那 Fadi 也我们的首席执行官也非常的这个清楚，他把这个文件送出去看，想从这个社群上面获得一些大家的回馈跟意见。如果我们有任何这个有失误的地方，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讨论。同时呢，我们后来获得的这个反馈呢是有十个不同的这个贡献。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对 GNSO 的贡献者来讲，他们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他主要的这个观点跟意见是来自 GNSO 的这个参与人，但是呢其他的这个社群也有积极参与这方面的这个讨论。没有所有的这个 SO 还有 AC 呢有机会在这个地方参与，但是呢他们也对这个话题非常有兴趣，他们也希望呢能够继续参与这个辩论，同时参与这个讨论。这些意见呢就是让我们知道大家对这个文件的都感到非常的重视。同时呢我们要往前看，我们最近在我们的讨论还有讨论的话题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政策跟这个执行上面呢大家有很多的辩论。那以后我们也许可以用这个当一个这个案例，或者甚至把它做成一个指南，然后来引导其他的这个框架。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可预测的可预期的这种做法放在我们的执行和实施里面。同时呢我们也必须就是经过它的这个应有的这个适当程序，但我们不能只看这个实施跟落实，我们也必须看这个政策是如何制定出来的，我们如何能够确保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里面包含了足够的这个细节，这样子在执行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执行得更好。这些我想都是政策制定程序的一部分。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在做政策制定上面的这个辩论，好看里面应该包含哪些可以帮助我们实行的东西。我想刚才 Bruce 已经跟我们就是讲了几个过去用过的这些例子，或者是呢他可以拿来作为我们这个框架的这个基础。过去呢我们用了几种不同的这个模型来做这个实施跟实践，那也许呢现在有一些新的这个发展，或者是呢我们可以综合他们几种不同的模型，或者是用这些模型的这个最佳实践方式。所以我希望待会我们台上的这些小组成员还有观众们能够继续这样子的这个对话，同时我也很期待想听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让我们呢对未来的这个下一步有更具体的这个建议，同时呢我们可以找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我想我的报告就到此为止，谢谢 America。 我想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一些问题吧。我们现在上面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希望这个台上的小组成员可以跟我们讨论的。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觉得这个跟在讨论这个政策的时候还有执行的时候，你认为它里面最重要的这个优先重点是什么呢？然后第二个呢是你觉得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做足够的这个政策执行方面的这个协助来帮助各个不同的这个社群？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各个不同的这个咨询顾问团体或者是这个员工，他们如何呢能够就是帮助就是各个不同的社群，在当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有需要改变修改的地方。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是不是在应该在成立另外一个工作小组，那用什么方法，就是用跨这个社群的这个方式来跟解决 方法解决方式。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那我想从左到右请这些上面的台上的人回答。谢谢 Bruce。 我觉得讲到四个东西的优先顺序呢，就是首先你得要先看这个文件，你会发现这个文件里面呢就是包含了许多我们目前在进行的一些这个项目，而且描写的非常的详细。在文件里面我想他给了15个的这个例子案例。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设计一个这个可以长期使用的这个框架，而不是只解决眼前的问题。第三个，我们认为你要在这个政策跟执行当中画一个很明显的线呢是很困难的，我觉得它这条线是有点模糊不清的。我们看到听到很多人的看法，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对这个合约当事人呢有更多的这个要求，那后来发现呢它不是只是对合约者，它也包括了这个社群，包括这个注册商、注册人，甚至这个发证的认证的这个机构，这些人都会受到这个很重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就是做了一些测试，然后把我们这些这个要求呢就是应用到最近的一个这个例子。我们的结论是就是基本上呢就是经过这个练习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的，因为当你有新的这个在一二跟四项呢如果有这更多的这个义务的话呢，那他们也能够就是做完他们的这个执行。我们同意 America 的这个说法，就是说你这个做法呢是不是很优美这不重要，最重要的这个全世界是要看你到底能不能做出这个结果来。所以如果我们不管在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是就像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就像一个布丁一样，如果我们做出来这个布丁呢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是联合国没有办法去吃，他们觉得很难吃的话呢，那我们做出来的布丁是没有人要的，那也没有用。我想呢一个就是说就是过去就已经过去了，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有前瞻性。那何谓有前瞻性呢，就是要解决一些过去带来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还有我的这个社群对任何这种呢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没办法的话，如果你有这种看法的话，我觉得我跟我的社群是感觉很不自在的。我觉得我们当然就是主要的要担忧的是未来不是过去，但是过去对我们人是有影响的。我们在看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必须了解一点，很多时候这个政策是在你执行的时候呢大家还会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会去解释演示这个政策到底是涵盖了些什么。所以你这个政策里面要包含一个强而有力的执行部分，例如说新的 GTLD 的这个执行，它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就是还没有接到这个建议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政策。GAC 成员呢他们就一直问我们说，如果这个事情变成一个政策的话我们要怎么去执行呢，那他们说那要他们再回来讨论说如果要去执行这个政策呢可能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再进一步的讨论。所以我们经历了许多的这个周期，所以随着时间而改变，就是这个政策跟执行之间的这个重量会有所改变的。刚开始呢就我们等于是做许多练习，这个像是一个这个思想上的一个试验。 但是呢到最后呢你在做执行的时候，这个政策呢还是息息相关的，就算一个是非常小的这个执行上面的问题。所以我不认为我们需要就是考虑，就是说呢这是不是有政策上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注意到，就是就像做执行的一样，就是你一开始这个程序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你每一个政策呢都要去问这个做执行的人，看他们是不是能够把那个政策执行出来。就像我说的，每一个这个执行上面的问题，事实上呢都跟政策有关。在我们现在新的这个 PDP 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老实说不太影响我们到我们现在的一些问题，但是它上面提到就是说，就是每一个政策发展的这个程序的最后都要做出一个团队来，然后呢然后由这个执行者去帮忙他们就这个也解释演示。所以当你这个从这个执行政策里面呢如果有差错的话，他们可以帮助你。那最后一点，这个是来自 NCSG 的这个担忧。我在看这份文件的时候，它里面会针对文件里面的许多的字啊做定义。我觉得这个文件它是个非常优秀的这个文件，但是里面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很多还需要值得讨论的。例如它讲的这个材料或者是重大，这个定义是什么呢？也就是呢，就是为各个不同的这个自由里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压力，例如说言论自由，所以你这些政策里面有什么样的含义？举例来说，我听到很多人就是讲到这各式各样的这个自由，例如说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但是我没有听说过这个财产自由。所以他当大家讲到这个物质这件事情呢是什么意思，有些人他对他定义就说物质就是像金钱，但是我相信他的定义是远于这金钱那儿的。例如说呢，我们的这个已注册的这个商标数据库，它如何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利益相关方？利益相关方他们是帮助我们做政策的。假设我们这个会大大的影响到这个利益相关方，就是通常制定这个政策的利益相方就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一方。谢谢 Chuck， 谢谢 Bruce， 谢谢在座的每位嘉宾。这个注册局的这个相关方呢，利益相关方他们在做他们的优先重视的这个排列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他们要能够去支持，他们认为呢在做这个政策的这些组织呢没有必要参与。但是这个星期我看到不管是 GNSO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他们总是有这个假设，他们假设呢就是在做执行的时候呢不需要有那些支持的这组织，就直接进行就行了。我觉得这是错误的。用这个 Steve 举出来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稻草人，那就是他们常问这个问题，问 GNSO 这个理事会，就说这是一个政策上的问题呢还是一个执行上面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们做的假设就说呢，这个问题如果是跟这个执行的问题的话，那他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了，不用去询问这个支持组织的意见。那当然支持组织呢他有这个义务要来确保这个政策是根据我们允许的这个政策去做的，例如说由下往上多重利益方的这个模型去做的。如果我们在里面有任何的这个退步或折中的话呢，那表示我们就没有做到了。
Don.
Appreciate it. I represent ESSAC, and at the risk of sounding a little too flip about things, we're in a lot of ways a bunch of geeks. And as
我们现在没有做这个。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实施过程中，那么应该是你可以看到这很多人他可能都不会 啊，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呢，这个牵扯到这个政策制定的这政策执行的这些人呢，尤其是在注册局，那么对我们觉得希望不要在这边，我们还要面对这些问题，那么在 ISAC 他们的最关键的这个处理的办法呢是啊，看上去和以前不一样。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是我们以前在做过，我不知道是啊，这样是不是现实来在这边画出一个界限。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优先的呢是要来设定一个机制，这样子如果你这样的话，你这个机制应该有两方，所以啊，我们就不会在这个地方一开始就不会造成一个双方的冲突，而且在这个讨论过程中不会有变成对立双方，所以我们这样的讨论才能够有啊有时效啊。很好，说得很好 ，Evan。谢谢 Bruce。就像 Isaac 一样啊，我们 AWAC 没有特殊的这个一个界限，到是什么时候啊？这个政策的制定，因为我们的这个 ICON 章程说你没有这样，你不需要这样做，所以我们这样看的呢，我们觉得现在我们这个方面是有在牵扯住政策的实行之中，所以我们现在是担心的是，所以呢，现在我们觉得最简单的是呢，现在这个政策呢。不光是这政策是如何，而且是在你怎么执行这个政策。如果只是使用好的原则在这边，而且呢啊制定出了好的政策，你就觉得政策的执行就没有问题。而且呢，在这个做执行政策的时候，对于这个政策执行人的意图是完全贯彻的。但是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这么做，而且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么有一个 ALEC member， 他今天早上跟我讲的是，他说已经到了最后变成了，如果你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你如果你知道这些事，有些事是清楚的，就说明这个政策实施了，如果不清楚，这就说明还只是在政策。那么我希望在这方面，我们在今天做的这样子的会议上面，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一些解决的办法啊。谢谢 Evan， 下载 Brian， 我现在可以看到很多人已经在这边提到了很多的好的意见，我当然对很多意见表示同意，而且我希望有这朝前看，而且在这个双边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上面都做这个改进。那么我现在我们以前所有的经历和这个我们有在过去也学到了很多的经验，所以我希望能够Marika 他们的团队已经把这些问题很多都发在桌面上面，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讨论的时候已经非常好，我就希望就鼓励每一个人都能够参加这个他们的报告写讨论他们的报告，给予他们的回应，所以我们在这个讨论的时候就可以提到这个政策的执行呢，可以做这样，在执行过程中并不一定会回到 SO 这边来看一下这个有关的政策啊，因为我们是看的是前期的政策，就向前看的政策，所以而且在讨论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看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给他们做什么样的顾问和参考意见是合适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多重利益方，他们才能够有了这样说话的权利，他们才能够愿意参与进来啊。 James，谢谢 Bruce， 我也要感谢刚才所有的讲话人，他们都讲出了很多很好的主意。那么我现在这个上面注册商呢，我觉得我愿意参加这样子的讨论。那么我最长的这个我们的反应就和 Evan 刚才讲的差不多。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政策是你要的。这么政策的实施才是我要的，所以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呢，这是这样定义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这边做出一些指导性的规定，虽然就像艾文讲出的一样，那么就有不同的利益方，那么在和有在这个社区中的其他人，就是在今天这种会议对他们会有影响。 那些人不在这个会，不在今天开会的人，或者根本不知道今天开会的人，那么他也可能在很多时候他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是这个在内部，你就知道内门关上门里面讲的人说的什么，行内人说的什么话，这是所以。这是一个比喻的，就是我们这边讲到在政策的实施方面这样的比喻。那么也就是说啊，域名，或者你如果要一个比喻，你要建立一个商业，你要建立一个企业，你要建立一个社区，那么你就说你在这建立的过程中，你是这个政策的受益者啊。任何你如果在任何方面，你说。我现在要使用 Steve 所用的这个词儿，因为你现在你有没有其他的责任呢？当然了，我当然要注意到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社会责任的和责任的。那么我会很快的在这里指出，我觉得你在 GSO 内部的和其他的这些组织里面，我觉得我不会要这个在很多不同的。这个团体里面，那么你可以告诉他们，那些人他们首先提出了这些政策以后，他就把它放在这个 ICON 的工作人员那边提交，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在政策的这个制定和对他们提出参考和顾问意见的这个过程之中啊，那么他可能对一些这个争论性比较好小的问题呢，就会提出更快的意见。啊，谢谢简。啊，谢谢。我要首先把一下我这个问题讲出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代表 Google 来讲的，所以我们 Google 本身我们就很大了，它就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社区了。但是，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我们担心的，目前为止我们在我们内部讨论的呢，是不光是我们不管它，我们叫这个政策呢还是叫政策的执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有能不能有预见性，能不能有稳定性，和什么样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需要变化。我是一个律师，我会做很多，我以前做过很多的工作，尤其是在这些管理部门里面工作，在这个我们讨论在内部讨论过很多，就是所谓在行政管理方面，如果说知道有一个新的这个政策，一个新的责任，那么我至少有啊，那么首先要了解这个这些的规章是什么，而且你要了解在规章下你要完成的义务是什么，在这个。很相当一定的时，而且在多长时间谁会受到影响，而且怎么受到影响，而且在这个他们影响的各方能不能够给他们的回给我们回应，然后看看能不能提出一些建议，然后或者是给一些他们新的建议。在这个最后呢，我可以在最后的时候呢可以提到，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决定应该最终的决定应该是什么样的。所以在这个特殊的一个文件里，你可以说啊，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了，而且是从 Google 提供来，那么我觉得在XYZ 这几条123里面可能不合适，但是你不能说在所有的这个利益方可能不能够都不一定他们都会被联系到，但是至少主要的部分应该联系到，这样所以他们可以知道我们写的是什么。所以在很多时候你可以说，你就不管是叫的是政策还是叫政策的制定，在任何在这种两种情况下，这个制定的人和牵扯的人都应该做到他们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个特殊的问题上，为什么我认为就是让大家能够向前看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因为光是往前看也还是不够，因为我们就在整个的过程中，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应该是一致的。那么我知道以前大家讲过说，那么你很难，这是不可能，就是说在中间区分一条界限。但是我要说我们不能够就是说举手投降，说不要管以前的事情，因为我们以前的事情，而且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尤其是从这个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讲，的确是如此。 因为我们的政务看上去不是很清楚，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他们没有给我们一个预见性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样子的信息。人们坐在那边执勤神的职，不知道将要来的指令和信息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边就要了解到，到底这是政策呢，还是政策的实行？谢谢 Apana。那么下面一个问题是。那么我们现在这样做吧，按这个顺序吧。我希望这个每个谈话的主谈人在这边讲话简短，而且呢，我们可以接受一些下面提出的问题，可以谈到更多的问题。那么会非常简短。我现在就说，我想没有什么需要要有一个大的框架，我不需要有一个大的框架工作。那么但是所以的这个政策的的实施。那么我觉得应该有这个都是按照同样的一个原则进行的。谢谢。我觉得它不会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构架方案，因为我觉得这是根据这是我们新的一个这个看这个问题的方法和新的这个方法论。那么我看到如果是这个政策已经建立的话呢，那么你马上就进入了执行阶段，这个的话那么不同的这个团体的，尤其是就像过去这个 TPDP 这个过程之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个让员工提出反馈，让他们在执行的过程之中，那么这样子可以很快可以不是太厉害，这不是太沉，而且很快，这样子的话在实行起来比较容易一些，而且可以更快一些所以能够把这个双方的意见都能够最优化和最大化。谢谢，谢谢布鲁斯。我觉得在这个政策的执行，当年不需要是在全体都要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我认为同我刚才讨论的这些，我有些论点我是同意，就是我们需要平衡各个这个政策的这个执行。那么我是在这过程中，我们是寻求社区的回馈和建议的。Evan， 谢谢。如果你愿意同意这个政策的执行呢，一定要必须按照这个政策的本意来执行。当然，你就是了解你这样子的话，就是对于政策执行人最大的尊重。所以我们看上去，我们目前做的很好的是，也就是在这个专家团组和一个做这个很快的这个政策的制定，而且把这个政策新的政策引进，我希望有很快的这种同样的事情发生，新的政策很快的引进。感谢。那么当你现在讲的话，是我的这个快速最快的回答，就是在这个。我看目前为止，你要说讲到政策的制定，你不能够做出一个总框架，在下面所有都能包括在里面，因为你下面各项政策本身都已经是很复杂的所以这个注册局的这个讲，这他们的说法在这边是大胆的，因为你说你能够做一个政策把所有的这个 GSO 全部都包括进来，这是一个挑战，因为首先你要做一个框架，是要为在 SO 整个这某一个，你只是讲这个人 GSO 他所面临的问题，由此来创造这个有关的政策，而且呢公众也对其发生了给了反馈，完的对 GSO 里面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他们必须要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一开始呢，应该开创一个政策的框架，在而且呢，这样子可以帮他们其他的 SO 也提供一些的提供一些例子。那么因为我觉得一些特定的这些政策的框架当然是可以定了，因为很多这个政和主要的这个政策在这个 SO 里面他们基本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主要是你的情况不一样，你人员不一样，但是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样的，而且呢我应该在这我们可以有一个整体的总体原则，这大家都了解，所以我们每一件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可每个时候情况不一样，然后不同的情况就要我们做不同的这个框架，那么这个 在这个框架中呢，如果是我们在全各个的社群之间统一进行是不合适的。
Framework, which...
但是呢，如果我们看下一个这个框架，也就是说呢，如何把它放回去 SO 重新制定政策的话，或者是去演示这个执行，我想我们就不能用单一框架来这么做。我用三个原因跟你解释为什么。因为首先这个政策的这个范围太广了，因为有一些做执行的，他们可以做自个的政策，同时呢，他们也可以获得反馈之后呢，再把它送回去这个。重新讨论。那第二个呢，是像 GAP 这种高层次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认为，就是事实上呢，有时候一些高层次的这个原则，我们得要回去找 GAP， 你不能以一概全。再来就是有一些区域性的这个政策制定呢，有时候不会获得大家一致的赞成，那很多时候你就必须送回去重新讨论。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一点，因为这样子呢，他可以把原本就不喜欢的政策重新考虑。那所以就是 ACSO 他们必须做的，所以你必须考虑这个董事会以及 GAC， 他在第一个政策的时候，他可能是由上往下的这个做法，这是刚才像 Chuck 举的这个例子。但是呢，如果你再回去找这个 ACSO 去问他一些政策上的这个建议，或者是改这个政策的话，那就像就是把这个盐撒在这个伤口上面。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别想从这个受伤者身上获得任何的这个建议。当然，在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有不同的这个演进的这个方式，有不同的这个进化，那要看你的这个SO 而定。我先从 Evan 开始，然后再换下一个人说吧。我觉得也许我不是做起头的合适人选，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有点奇怪，因为你要强迫在 IK 里面强迫这个跨社群的这个合作，基本上是我觉得不合理的。为什么你要强迫他们这么做呢？因为我觉得这个跨社群的这个合作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一般会员这个组织，还有在其他的这个组织里面，我认为这都看见，因为主要是我们现在这个束紧式或孤岛式的这个文化风气呢，是需要就是改善。这个束紧或者是这个文化必须要就是把它瓦解，然后让改变，让大家能够尽早参与这个政策制定的这个程序。所以这些社群的这个参与呢，不是只是光是在攻击这些政策，而是呢一开始就让他们参与。所以当你说你要强迫他们去做跨社群的这个合作，我觉得呢表示你一开始就是有问题了。谢谢 Evan。 那我们请 Dan， 他是来自另外一个这个咨询顾问委员会。我基本上同意 Evan 所说的，我认为这种跨团体的这个程序呢，如果能够运作的话，当然是件好事。但是我以前参与过，有些经验，在这个程序当中呢，后来没有做出结果，而且变成非常的丑恶。所以我觉得这样跨这个团体的这个合作是困难的，但是它是可以运作的。现在我们在 ASO 或者是 CC 里面，它没有它的代表。我们现在基本上各个团体都可能会可以派代表来，所以我觉得它有可能可以运作。但是呢，你要能够培养出这个环境来，就像我刚才讲，他刚才讲到的这个束紧式或孤岛式的这个风气呢，我们必须要先把它撤除。那在也许这个 CEU 的这个团队呢是一个好方式，就是找一群代表来看看是不是能够做出一套可以就是跨社群的这种做法。但是呢，我必须说这个做法并不是非常实际。好，请 Chuck。 我也同意 Evan 的说法，就是你不能强迫人家，因为人家不想合作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强迫他们去合作的。 但是呢，我觉得这未必是要很自然的、很天然的，因为我觉得也许不是太可能，因为在你没有任何兴趣或者是有需要的时候啊，如果在这个ASOAC 在 SO 或者 AC 里面的话，那他们就不太可能会去合作。那你必须去这个承认这一点，而且同时接受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找到一个这个，我们必须做出一套这个机制，在这方面呢，就是帮协助我们。至于呢，刚才讲这个竖井式的这个风气，我觉得我们永远不可能可以把它废除掉的。我们下面有那么多不同的这个团队，那他们永远会有这些不同的团队。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更重要的是如何激发他们，让他们能够合作，而不是想要把这个竖井给废掉。我觉得这世上呢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在 SO 的这个程序里面，我们追寻的这个适当的这个程序，但是呢达不到共识。那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是把很多的不同的建议呢提供给董事会，让他们来做决定。基本上我们就说呢，把我们最好的这个思想都交给你了，那我们就把这个程序呢留给 AC 去做。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发现我们到最后提供的这个建议甚至有可能是互相抵触的。那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邀请那些团队帮他们做个这个协调，做一个调解。那当然就是最后呢还是把这些建议呢就是由这个董事会来决定。他说呢，我们已经都听了大家的想法了，那当然你们付那么多薪水给我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让我来做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认为跨社群的这件合作呢是应该我们要努力的方向。但是我同意 Chuck 所说的这个竖井的这个文化或这个风气，我觉得这是很天然的、很自然的。但是呢，我们必须透过各个不同的这个机制，帮各个不同的这个竖井之间搭起桥梁。但是呢，说要把这些竖井完全废除，我想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它就是在讲这个共识。柴契尔夫人在星期一的时候过世了，我们应该从他身上学习到许多功课。基本上你这个政策价值观还有原则，这些就是如果没有人相信的话，没有有信任的话，那也不会有人反对。很可惜的，这个柴契尔这个夫人呢，他这个过世了，他如果在过世之前我们邀请他来就是帮我们做几个工作坊的话，我想他也会过得比较快乐。我觉得大家要考虑，就是说为什么在经营上面呢会有各个不同的这个意见。当基本上这个程序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中庸之道，但是呢很多人就是他们虽然刚开始有不同持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我们到最后找的是个中庸之道的话，他们知道最后的结果还是会比较接近他们想要的。欧盟的这个议会他们也在做这种这个折中的方式，找一种大家都可以妥协的方式。在欧盟的这个议会里面，它在所有的会员国里面是平均的这个分配这个力量。那在最后如果不能达成共识的话呢，他们建议的这个法律就不会通过。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们找不到一个解决方案的话，我们就不会进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这强迫这件事情呢有时候是会发生的，很多时候是来自这个执法部门或政府部门的这个压力。在 RA 他们去谈判这个注册局的这个协议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注册商跟注册局他们可能会闻到这个新的 GTOD 的这个香味，他们也会想要获得。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在 ICANN 的第一个经验就是 PDP， 那时候我很惊讶，它是一个这个共识的这个政策进行的非常好。我记得那时候有许多由上往下的这个压力在这个背后，但是很明显的大家都喜欢那个布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试着再做出一次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谢谢 Steve， 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布丁的这个口味。谢谢，我想提供大家一个这个实际的这个解决方案。 我认为有一些这些问题呢是不肯就是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就是克服的一些困难，有时候就可以把这些问题呢就交给这个专家，由他们来做调解。例如说有时候我们可以找个专业的这个调解员，他的唯一的任务呢就是找找就是各个不同团体之间有没有一些共同点，然后尽量帮助他们就是找到一个这个折中的方式，让他们可以看看有什么地方他们是可以就是妥协的，用一些我们现实生活中已经既有的一些工具来解决我们这里面的一些冲突。谢谢。那我想我就请 James 发言。我想我刚才就是当一个比较极端的人吧，我觉得可能跟之前刚才这个 Evan 跟 Dan 讲的东西有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共识型的这个模型，如果我们没办法达到共识，或者是呢当我们的政策建议里面有冲突的话，那我不是说呢对他是一个背书，而是我觉得就是让他们也是去接受就是之间有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它有一个门槛，你要我们这个行业或者是我们这个组织要做一个重大的这个改变，我们必须要有这个需要，如果没有这个需要的话是不可能去做的。就像之前这个有一位同事所说的，我们在座呢有许多这个专家，在这个社群里面有许多的专家，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大老远的飞到这么一个美丽的这个酒店里面来讨论这些问题。如果到这种情况还没有办法达成这个共识的话，我觉得我们不能强迫我们的社群，我们也不能要求就是外界的一个组织或者是要求某人成为我们的这个裁判。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模型，就基本上就是表示这个政策或这件事情没有通过考验。那也许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也许要在 ICANN 以外的地方想办法解决。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我们必须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原则有一定的这个忠诚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呢就是达成共识的话，那我们就回去这个欧洲的这种模型，就是把它放弃了。谢谢 James。 我觉得刚才这个同事的所做的建议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看这个政策的这个制定以及这个实行落实这方面。我不想完全的就是否决他所说的，但是我认为在某一个这个工作小组里面或者在 SO 里面有僵局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不代表说就是如果去找一些有这个专门做调解技巧的人呢不能帮我们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呢这个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呢有时候我们造成僵局的时候呢，我想如果有手上有更好的这个工具或程序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达到比较好的这个结果。那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不是天生的这个调解员，或者是也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培训，所以呢要来做这些冲突的这个解决争端的解决呢就是没办法做的那么好。但就是每个人在做讨论的时候他有自个儿的这个核心能力，同时这个 IK 里面呢他有一些这个制衡的还有就是审查的这个机制。例如说今天 GAC 跟 GNSO 他们对一些某一件事情呢他们可能有他的自个儿看法，还有提供不同意见，所以有时候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去找他们的看他们的意见。例如说今天在这个国际法上面的这个演示或这个使用，他们应该就是由就是这方面的专家来这个决定，因为这是毕竟是他们的专长，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些这些机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跨社群的一些冲突。例如说如果 GNSO 觉得这样子 GNSO 不会觉得 GAC 就是侵犯了他们，或者是 GAC 觉得 GNSO 侵犯了他们，我觉得这个事实呢不是要讲说这个是不是这个竖井式，而是我觉得这个 SO 跟 AC 呢它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做它的这个结构，同时呢让这个董事会去看看他们，为他们提出一些不同的这个程序来做这个冲突的这个解决。所以如果我们可以 这方面给他们多一点教导的话，我觉得很有帮助的。
下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现在那么我现在啊，注册局决定的 SO 呢？啊，因为他们牵扯在 AC， 他们首先应该第一步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我来在做这 GSO， 因为我是 GSO 的一部分。那么在 GSO 呢，这是一个非常啊热烈讨论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对它进行处理。所以 GSO 来讲呢，啊，它的这个框架应该有一个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把这个框架拿过来，然后开始从这边发展一个政策，然后在这个把它啊扩展到其他的 SO， 然后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和他们相关的问题，这就是这个时机，就是他开始调查。如果他们的确是职责这样做的，这样就会把他在各社区之间进行要求他们的反馈。啊，我希望，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啊框架的工作呢。就是这个员工现在已经放上桌面的话，把他在不同的社群，把这个各个社区之间的各个工作小组来看，他们这边能够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可以把他带到一个做到一个总体构架，这样子的，把这个每一个 SO、GSO 他们都能够参加那个小组的，他们都在那边可以做出他们所要求他们的意见，提出他们的意见，然后做不同的格式和形式。但是我觉得一看把这个框架然后进一步的发展是一个好的主意。谢谢 Steve。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机会，现在把一些这个短期的这些能够放到它这个框架里面去。那么在这个因为我们在往下走，我们这些短期的问题可能会出现的。我们现在可以组一个例子，比方说这个DOT 的这个品牌这种，他们就找一个可以在注册商，他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协定，就是为了这些品牌。那么在这个目前的政策中，能不能进行新的实行呢？还是就变成了一个新的这个政策？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可以在这个如何保卫这些品牌名字，它因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那么在这方面，我们要做的时候是要把以前的这个政策就不管了呢，要重新做，还是在这个时候只是在这个以前的现有政策上进去做进一步的更好的指示？所以他们在这些这个注册人的注册数的时候，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做可能是单数，可能是复数，可能是多人的。所以但是最后结论就是，在做这个政策的这个可能如果是不任意满意的话呢，那么就是那如果是他们做不出这个好的结果，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如果你这个现在的以前的政策他做出来的实行工作非常混乱的，那么你现在你就觉得我当时的以前的情况我不能够不知道怎么办。那么你现在如果在目前这种情况，你可以用现在员工所提出报告中的原则来试一下看看。那么就是我是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就是说同时在这个不同的社区之间，我们应该把它整个横跨各个社区来再讲。那么有他们可以能够回答有关这些政策实行的问题，然后他们还可以，你可以能够，就是因为这个在框架中，应该在这个 GAC 和其他的这些团体里面都应该包含有不同的政策。谢谢 Steve。 我实在是搞不清楚目前下一步的这个要所采取的步骤是什么，但是我知道就是至少有至少一点明确，就是那边有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利益和不同的兴趣在那边，就是而且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工作就是要进一步进行调查。谢谢，见。我现在我觉得这边需要的是一个各个社区之间共同的一个专家团体共同工作。如果你不要这样，您刚才没对这个想法笑的话，我就会非常关心了。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就又回到了刚才的这个问题。那么是照着这个政策发生的时候， 那么就是说在一在不同的 AC 这个他们是每一个就营各门问题来看呢，就是看他们每一个政策当时是怎么造出来的，而且他当初这个在过程之中这些做的原做过的过程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够通过专家的意见来解决。我就希望我们在这边有很好的听众，我希望你们这些听众在这边能够把你们的这个注意力放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上，在一会儿问答的时候能够给我们提出宝贵的建议，谢谢。Brian， 很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主意，也就是说先在这个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觉得各个工作团队在这上面可以进一步的发挥。那么在 SO 和 AC 的时候，他们可以来确定但是他们的挑战的地区在哪，而且有不同的这个框架呢，他们有不同的，而且能够找到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发现的问题，而且在攻坚拿到回馈，而且真的是从不同社区的不同的部分呢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然后把这就像我刚才看到的是，我是需要找到的是不同的这个方式来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不管是在 AC 或者是在其他的这些商品，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这些而且呢有建设性的这些方式，所以能够创造一个有益的对话，那么在双方来讲都能够他们都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共同的这个交流而来解决问题，谢谢。 Evan， 我像这个同意这个 Steve 刚才讲的主要论点，我基本都同意，因为我们已经以前这是我们现在以前就曾经发现过没有一个政策对所有都适用的情况，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在这个各个社区之间共同的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共同来做对一个政策发出回馈，那么在以前他们可能又出现了矛盾，我们解决了，那么我同意在这个各个社区之间共同设立这个团体来对这个政策进行回馈，我是同意的，所以我愿意鼓励这个继续发生。好的，谢谢。我觉得这最好的第一步办法呢，就是使用这个一个总主框架，而不是要做这个在各个社区这就做这个高阶段的政策，因为你这个对于这个政策的检测它是包括到很多的 SO 和这个 ACs， 而且在中间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方式，那么它可能有一些很大的区别，也可能会有首先那么他们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在这个不同的这个跨社区的团体中，他们应该是如何配合。我下面的问题是，我现在要讲到的是为每一位这个主持人刚才讲的话都已经到完了，所以我们现在欢迎听众中有人提出这个建议，向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这边提出问题。所以 Bruce， 我知道我希望我的名字是，我是从我的名字很难拼，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现在讲到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这个问题虽然是老问题，但是我有新的担心，就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就是那么我是不是要做更多的又成立一个新的工作小组来做这目前的这个的问题呢？我们已经有很多那个小组在那边了，所以我的问题在这边是非常基本的，就是在哪一个时间点这个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就是把它变成了从政策作为一个概念而变到了那么说才到了一个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政策的这个性质和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政策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一步，就是说它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这个修和，所以在这很多人更高级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已经决定就是这个某一项的这个这措施它不是政策本身，它只是这个政策执行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怎么来确定怎么来 检测，就是说的确这是这可能是适合是这一方面，而不是适合那方面，是政策还是政策的实施。所以倒是在整个的政策制定过程，他们的小组工作是不是太慢了？所以，那么因为他这个工作太慢，你就希望觉得既然你做得慢就要做得好。所以我现在这边我的主要的这个担心就是做这个主框架，如果你没有下面有检测的措施，你这个框架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谢谢 Steve， 你来回答吧。我刚才好几个人在这个小组会和说 McKenna 他们都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假设，就是你这个如果你把一个政策放进去，那么这个所以你要是光是把一个政策放进去的话，就会比这个政策的实施要慢。比方说这 LED 这个政策呢，那因为你这个政策的实施呢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呢，我们现在还在实施阶段，那么在五六年之后才能做。但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和你这个假设不一样，当然是看具体情况到底这个你这个从这个政策中如何实施这方面他有没有提到。所以就是而且在新的 GTLD 里面他们的时间流程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你说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应该检测这个政策什么时候开始可以实施，他这个实施有没有具体在里面讲到。在 PDP 可他们现在做他们自己的政策实施，那么在这个工作小组中你可以在这个就他的实施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工作，因为你这样可以不光是可以检验，而且你可以呢从这个从上到下或者从下到上的双方同时来检验。而且在很多时候你在做这个政策的实施的时候呢，你就会解释政策，而且你这个上面它是从 GAC 或者是 GAC 的顾问那边他们从上而下的制定一个政策，这个检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而且呢它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新的实施，而只是在这个时候只是一个政策，我们正在努力还在继续做工作的这个一个政策。目前我们讲他们可能就会开始一个新的把这个政策开始实行的这个时机把它开始啊。Jonathan， 我是从这个一个 competitive technology 公司来的，我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我想要讲的问题是我觉得我在这边这个 icon 的时候它是把这那么就是说你在做这个这个猜谜游戏的时候你是用铅笔钱还是用钢笔钱。因为我这样来看的时候，因为在各公司在看这个机构的全部，我看是就是在他怎么在实行这个政策怎么实施的过程中，那么可以看到他们我们在这个中间见了不同的人和他们想到了这些怎么实施的过程之中，我们就觉得他在实施的过程是比较软弱的。所以我们在觉得在整个的这个过程政策的执行之中，我们看一下美国他们是比方说用先来立法在那边来通过，然后还有法律的这方面来最后确认。那么在这边的话，那么我们在 ICON 里面应该有我们的执法和立法系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董事会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这个法律的做。所以我现在我们的政策呢应该在这里面，我们就 LTC 呢看到目前看上去就现成像一个电话簿一样，电话本一样是有各种各样的目录而已。所以我们这样看上去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模式是不是符就是在这个 ICON 的这个公众利益方面是不是相符。所以我现在提出一个更严厉的一个措施，就是我能不能够让这个立法这个ICAN 的这个立法机构来做一下首先政策，然后再由他的执法部门来看一下他们这个政策里面的这些有没有指导特殊的语言来讲来做来实施这个政策，那么最后再由实际的人来实施这个政策。那么有的时候在过程中我们可能对过程结果满意或者是不满意，但是不管是哪样的满意或者不满意，我们至少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知道就那个政策做得不好，那么你会反馈给立法之中，立法他会下次做这个政策的时候会有改善。那么就是像重新这个把这个像政策的或者政府的改组一样，是进行改变，能够改变这个原来里面的一些不好的这个部分，那么而不是把这个政策全部的改掉。这样子的话，它的变化是它的影响是更巨大的啊。 那么
讲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做法，就是有点危险的，因为就像你要教他们怎么开车，一开始就说，哎，我觉得你不该从这个地方开始开。这个比喻呢，可能并不是使用的那并不是很合适的，因为你知道这个行政部门他会去监管这个国际贸易，这个局，国际贸易委员会，所以就像他们也是会做的许多的这个宣公布，让获得大家的这个意见。那当然他们如果想要就是在法律上的话呢，有不高兴的事情就到法院去告别人。那事实上我们这边呢是想要改善的是他这个程序，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做法，但是呢我不认为我们直接把他们这个模型搬过来就可以运作了。我很高兴提到我的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我同意这个 Steve 讲的，因为我不认为这个模型能够运作，因为美国政府这个系统，老实说，它并不是就是分得那么清楚的。所以我认为在 ICANN 里面，也不太可能可以把事情分得那么清楚。就说把东西分得很清楚以后，就交给下面的这些职员去做。我觉得总是他会有这个交叉，或者是他们在把东西送回来这个情况。我知道，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就是。知道就是这些员工呢在我们的做这个政策制定的程序里面就是贡献是非常大的，参与也非常多的。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呢就好像就是把刀插在这个僵尸上面，就是不断的去讲这东西是没有用的，因为老实说用美国的这个模型呢，美国政府的模型我觉得不是最好的这个一个模型，因为我是来自加拿大的。我基本上大致上同意，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呢，从就是你大家提供意见的这个程序呢，我觉得是有，但是有它的好处的，但是呢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是引用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方式，因为我觉得我们用这个方式的话呢一定会造成很多的这个政策制定上面的延迟。而同时呢，如果还有就是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这个政策到最后都到这个法院去了。我不是说我们这个董事会呢就像我们的这个司法部门，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些争端解决的这个方式，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这个法院，就是可以当另外工具，有必要的话可以使用。请 Mikey 发言。我的名字叫 Mikey O'Connor，我是 ISP 的这个选民组织的一部分，所以对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我就是本身很喜欢画画，我就把刚才那个 Marika 的这个图呢拿回来后我重新画了，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呢有一些就是缺乏的地方，例如说它这个政策，而且什么是这个合规，或者是这个里面还有个很长的这个清单。但是呢我们从里面还是可以摸索到几条道路的。那我在里面又放了一个这个决策树。那同时呢我也很喜欢这个工作小组这个做法，然后从这个决策树里面呢调出来的就是不管是合规或者是政策，那在 America 的这个模型里面呢里面都有包含这些了。但是这里面还有些什么呢？这里面就是要有一个人去看看你这个做出来的这个决策呢是不是很实际，就是这个做决策呢放到这个不同的这个路途上面去，先看看它合不合实际。所以我现在想知道就是谁负责做这个审查的，我们如何来避免就到时候遇到这个阻塞的这个情况，我们选谁来做这些事情呢？这次的谈话呢我觉得里面呢有许多这个有帮助的。 我想就从我们今天的谈话里面，我就挑选几样出来吧。老实说，我自己本身是很讨厌吃布丁的，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用另外一个字来取代吧。我与其说这个布丁，我刚才说汤好了。我们刚才不断讲到，就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就回去这个政策的制定。我喜欢 Jonathan 说法，就是我们当初针对这个政策在给他提供他框架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多做一点有关这个执行方面的这个指导指南，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到底有什么问题。否则的话呢，你都过了六个月、八个月之后呢，又把东西送回去，重新考虑，我觉得这比较麻烦。所以我就比较喜欢 Jonathan 的这个做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另类的做法。我觉得当我考虑这个跨社群或者是跨这个竖井的这个交流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透过这个工作小组的方式可能比较合适。我喜欢 Avery 刚才的这个观察，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这个框架，这个框架是有点类似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我当然同意 Chuck 的说法，这个竖井是还有的这个价值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在这个程序当中呢，能够找到一些共同点的话，那我想可以帮助，就是在这个做程序的人，他从一个竖井到下一个竖井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很熟悉的这个做法。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试着去找到一个共同点。同时呢，我也很喜欢你说去找个这个专业的这个调解员来。这对我来说呢，就是在这个工作小组人的里面人，很多时候在包括了里面的这个组长跟这个成员。那我讲到的这个 VI 的这个工作小组，大家听到这个呢，大家就听得满头大汗，就开始发疹子了。里面呢，他有两个这个工作小组的这个主席，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时候呢遇到的一些困难，不过还好我们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专家的这个支援这个协助。那当然我不知道我们当初是不是需要这个专业的调解员，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我们当初可以避免了许多的这个陷阱。那最后呢，我认为呢，就是有这个工作小组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在这个制定政策的程序里面的一个最好的做法，下一个阶段该做的。我们现在只剩下七分钟了，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就是时间稍微就是缩短一点，让大家有机会发言。我是 IPC 的这个成员之一，我的名字叫 Mark。我在我日常的工作里面，我常常就是会接触到一些另类的解决方案，包括这个调解，所以我要支持大家现在提供的这个建议，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里面去找一个这个中立的这个专业人来帮他们就是调解各个不同的这个意见。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大家就是意见就是不同，然后呢慢慢的就是可能有产生的隔阂，然后到最后呢就变成一个僵局，所以变成到最后变成大家就是意见不合，而不是找到解决方案。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就是让这些人去讨论他们真正的利益何在，然后帮助他们用更快的方式呢找到一个解决方案，让这些事情呢可以在这个程序当中不断的这个成长发展，我也鼓励大家就把这个放成程序的一部分。我是 Patron。 那我是以个人的这个身份来发言，而不是代表董事会来发言。我觉得这个辩论的这个危险的地方呢，就是会影响到这个社群的，还有他下面员工的这个发展或成长。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把这个政策跟执行转换成我们现在在处理一些这个工作流，这个工作流就是从政策变成这个落实这个实际的状况。所以我如果回去讲刚才 Jonathan 所说的，我想也许有一些人可能误解了。 我们不是在辩论，就是说美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框架。我觉得基本上它是讲到就是主要是他们的作用，因为在任何组织里面有一个是行政作用，一个是这个这个立法作用，这个跟司法作用，这个跟这个国家或者是什么三权分立是无关的。基本上就是他们各个不同的这个职能的这个划分。那每个国家的这个情况当然不一样，例如说光是英国跟美国，他们英国跟法国他们的这个辩论就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分界线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就是要就像法国的这个宪法系统里面有指出，也就是说呢，你要找到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分界线呢，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与其去考虑，就是用一个这个剪刀，就是把大家的这个责任划分出来。我们用这个 GNSO 做个例子吧。刚开始他们有这个 PDP 的这个那的这个做法，他的员工只是支持他的这个政策制定。那之后去执行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靠员工来执行的。但是呢，同时呢，他跟中间呢还做了许多的这个积极的测试。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看到他这个政策的框架的这个关闭，还是我们必须要再回去要求这个他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澄清？这个呢，如果拿新的这个 GTOD 做个例子吧，我们刚开始是这些合作来做出一个这个政策，我们原本认为工作已经完成了，事实上呢不是，因为像这个非洲的这个指南呢，事实上它只是一个这个指南框架的指南，它并不是一个这个执行。所以讲到这个新的这个 GTOD 的这个项目，下面又有很多这个小的这个政策，每一个小政策呢又需要它自个儿的这个政策制定的决策。例如就是现在的这个 Ad Grace 这段时间呢，可以就是让你可以增加，就是很容易做的，就是这些小的政策。那还有一个就是目前的我们的这个模型里面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在这个顾问委员会里面，在目前的这个模型里面，例如说 GAG 他们在这个执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的时候他们会加入他们的意见，所以你要把他们意见融入里面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当然呢，大家就是认为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大家看法不一致，甚至呢他们很多的意见是彼此抵触的，或者是有竞争性的，没有办法达到共识的。所以现在例如说 PDP 他现在有些人也许认为说他是不太可能会能够再改进的，但是呢如果大家的这个建议是彼此抵触的话，那你这个整个程序的这个过程呢，它的这个效用就减弱了，因为它有时候变成这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这个共识，那或者是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最重关键的是这个多重利益方呢，他们必须在就是要就是做出最广泛的这个社群的这个讨论，就是说在你开始制定政策之前呢，你就必须要获得许多最很广泛的这个社群的这个讨论，这样子才不会造成这种束紧现象。因为你一开始就把这些所有的当事人齐聚一堂的话，他们就可以开始跟你讲很清楚他们各自的立场是什么，同时他们在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先考虑过他们自个儿的立场。所以我现在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就是这个跨社群的这个团队或者是 GNSO 的这个工作小组之间的这个火苗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因为过去几天有些人说这个GNSO 的这个工作小组还有就是这些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就 GNSO 里面的工作小组是完全开放给所有的人的。
那么我要很快讲一下因为我 因为刚才那个人已经把我要说的讲了，因为我觉得ICON一个正面的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新的 CEO 下面他做了一些政策的实施。那以前发生的时候，在这个 SO 的这些这个他们会议上，他们会就出来一个政策，然后下一次会议呢，ICON 会做出一个政策来，那么下一次，那么这个下一次再开会，政策就出来了。在这个之间的时候，他们会试图解释一些非常难的问题，那么 SO 以前没有解决的，但是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报告，他们也就在这个时候，然后他我一回去以后，那么他就把这个报告拿了以后，我们又把它退回去，又来回的换，确实没有效。